知县大人朱继求跟县衙门正等着呢，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还没回来，倒是抓着没抓着？哎呀，按说这个耿春的能耐还是很大的，他应该没问题。等着吧，都打了定更天了，又打外边差人回来，来来来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可累坏我们了。哎呀，回来就好哈，人呢？抬回来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终于把他抓回来了。哈哈，抬进来吧。功夫不大，门板上被耿春抬进来了啊。老爷不知道呢，哼，大胆呀！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哎呀，我没想到啊，这个李金鳌能力太大了啊！现如今呢，我身受重伤，我哪儿都疼啊！哎呀，这事闹的，这赶紧找赛华佗啊，找赛华佗，给治病啊！多少钱？府里边出啊，咱们衙门出钱去吧！赶紧请赛华佗，赶紧吧，来吧！又有人病了啊！这我们这个班头受伤了，赛华佗说没问题啊，我去啊，你放心，老爷说了。多贵的药啊，随便这个该吃什么给买啊，咱们那个县衙门出钱啊，钱不钱的没事，就是治完病啊别送我画就行了、啊、给耿春治病不提，回过头来单说王松亭的姑娘王月荣王小姐跟自己母亲一说这个事儿，现如今没有办法，我要去一趟县衙。转过天来换好了一身啊很素净的服装，带着家里的佣人呐、啊，长工啊，赶奔衙门。来到这儿，买了一口棺木，停在县衙门口，跟里边人说：“我们是来收尸的，有人引着他来在了大堂之上。”瞧见了吗？这就是你姑姑。撩开席子一瞧，姑娘一拨脑袋：“这不是，这个我不认识。”嗯，这就是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他是谁，不是我姑姑。呵，这前面就乱了，他不认，怎么办呢？把皮顺请出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啊，谁呀、啊？铁着大嘴往外一走，姑娘一瞧啊，这不是好人啊！这人呢带馅儿，你说这模样撇着大嘴的，撂着牙签啊，哼，呵呵，这拍豆腐还真不错，豆腐还剔牙干嘛？什么事啊？我是王松亭的闺女，我来收尸来了。哦，抬走吧，抬什么走啊？这个不是我们家人，他不是我姑姑。就这一句话，皮顺差点没坐地下，坏了，跟他这要破案啊！这闺女比他爸爸可聪明啊！你说不是，你说是谁？我问你啊，你心里清楚。皮顺心说：“对，我媳妇儿啊，我能不清楚吗？”啊，一劲儿出冷汗，这不瞎说啊，不瞎说啊！这个知县大人落了案了，知府大人也落了案了。你爸爸公堂之上亲笔供招，说这就是你姑姑，你不承认，你不承认还行。姑娘乐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啊，到此不算个完，我们要月牙上告，上县衙门打这场官司。呵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个拉青屎的娃娃，哦，你还会犟嘴呢你啊？我可告诉你，诬告反坐，你这脑袋就没了。我也告诉你。大明朝自圣祖开业以来，虽然说大明法律森严，但是万岁爷刀配不斩无罪之人。这个事儿，知县大人审视不清，知府大人审视不明，我爸爸在堂上被你们威逼利用，他一时糊涂，这个人不是我姑母。我告诉你啊，月牙上告，哪怕打到北京城五凤楼见当今万岁开棺重宴，姑奶奶我也要翻案，你盯着我的。我会告诉你，我们走了，到时候死尸要是没有回来，你们可有毁灭死尸之罪。哎呦，我比他爸爸难斗多了啊！他爸爸没这么明白。皮尺一咬牙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进屋之后跟县太爷说，他不打走。县太爷没主意，还真不敢扔了哈、啊！你说扔的烂葬岗子，野狗给吃了，这日后真打起官司来，咱们受不了啊！得了，先装棺材里边啊，装棺材里边。搁在那个土地庙，老道给看着，死尸先拉走了。姑娘回家准备月牙上告，知县一琢磨，这事可不是个办法。皮顺啊，他们家还有人呢。如果说上县衙门这官司再问下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皮顺说，这事啊，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王松亭关系重大，这人不能再留活口。是啊，我也盼着呢。这不是报批去了吗？啊，过秋之后，批文下来就能开刀问斩了。
等不了啊。真等到秋后，你知道这几个月里边出什么变化，倒不如干净利索快就要了王松亭的命。
要他命？
怎么要啊？
老爷，
咱们还闹不明白这个吗？
哎呀，我现在一点主意都没有，
您听我的，咱们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。
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姑娘，回到家去打发自己的总管王忠，带着银子二反投堂，又来在了监中，买通了上相，干嘛呀？别让王松亭受罪。刚才一进门的时候那可不行，拧着眉瞪着眼，进门要开锅烂，敢等一见银子一个都客气啊。这王大爷，来来来，你看这儿，这儿坐，这儿坐，这儿坐啊。这给您要的菜，你看看这一桌子啊，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炖三个天碗四点心啊，烧黄二酒，来，您喝什么都行啊，高兴，来来，您想吃什么您说话吧，都准备好了，有人陪着喝酒，陪着聊天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定更天啊，给他宽心劝他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一差人，哎，老爷花厅夜审，提调王松亭。这几位一听啊，坏了，过夜堂没好事，怎么呢？要白天大堂之上二堂之下听审的人也多，老爷还关着个面子，要是关上门过夜堂，那肯定就四个字儿：非刑拷打。这几位一琢磨，花人钱了，跟人说一声吧。大爷，老爷花厅夜审，估计啊可能要动刑，您可忍着点，您放心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银子咱也花到了，处处呢您配合着点没问题啊。来吧，大爷请过去吧。请了这边又把料子靠了全砸上啊，直接的就拉在了公堂上。来在了这儿一瞧啊，整个在公堂上是戒备森严，知县大人朱继求坐在桌子后边，面沉似水，旁边站着皮顺，满脸的狰狞，两旁边这些个差人们如狼似虎，真好像阎王殿上大鬼小鬼啊。这边地上什么夹棍板子火盆，火盆里插着几把烙菜。王松亭哪受过这个，一上堂心说今天可够我瞧的呀。哎，有人一推他跪下，扑通跪下了，这一拍桌子，王松亭啊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招吗？如何兄妹二人通奸有染，怀胎八月？讲。
大人，冤枉啊，我冤。
哼，你还冤啊？人是苦虫不打不行，人是母雕不打不招，抄手本是两个人不招，左右与我重打四十。说一声重打四十，两旁边就过来如狼似虎，大事，把人往下搭，中医退去，就把这黑红板抄起来了，水火无情棍里边空心灌水银的，打在人身上一下当十下打，重打四十。要说会打的啊，三五下这人呢就能打瘸了。可今天掌刑的衙役们呢都拿了王家钱了，几人一对眼色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往下一来，有棍子呀别在腿当中，这个棍子再拿起来呢往这棍子上烙，烫烫烫烫烫，这儿打着有人喊着一二三四。王松亭心说，哦，这挨打不疼啊。知县也纳闷，哎，这打人他不叫唤呢。实际上整个大堂之上最着急的就打人这几位啊，你不出声可不行啊，这个行，这哪行呢，我们这帮着你，你得帮着我们呢。一时眼色有一人蹲下了，大爷你别出声啊，一伸手在王松亭大腿里边上这一拧，王松亭哎呦，几位这心踏实下来了。大人，把人混了，说一声昏，有人过来踩着肩膀，哎哎，别别别别别。到这会儿王松亭才明白，哦，这是帮着我呀，得了，闭眼就闭眼吧，往这一趴。之前还说了，哎，千万别打死啊，别打死啊，说大人您放心，我们心里有数啊，我们有数。这人昏了怎么办呢？凉水泼行，快快快快，凉水，有人拿凉水啪一泼王松亭，哎呀，旁边掌刑的挑大拇哥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大爷这做的像啊，好好。王松亭，有招无招？
我没什么招的，哼。 俺王松亭
啊，
竟然还敢嘴硬，来呀，重打八十。
是，抄起板子来，刚要打，就打大堂以下房檐之上，不知什么东西忽悠悠，忽悠悠，忽悠悠，啪，整砸在老爷脸上，当时砸上就碎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把这朱继秋吓坏了，俺查我的亲娘了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拿手一葫芦，满脸都是血啊！两旁边吓坏了，这老爷拜关公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也不知道谁扔过一小西瓜啊，不算大，跟人脑袋差不多，飘飘摇飘飘过来，啪砸在脸上，砸碎了不要紧的，把这鼻梁骨砸坏了，当时鲜血就下来了。老爷拿手一葫芦，满脸是血啊！把大伙吓坏了，赶紧赶紧，喝可了，有刺客！呼啦超全出去了。有人看着王松亭一会儿进来说没有，老爷说这怎么办，我这好，这都看不见了，这都啊，赶紧王松亭定走收监，有人把王爷拉下，这边扶着老爷抱后堂，这洗干净脸，把这碎西瓜拼了拼，您看看，有人扔西瓜，说这是谁干的，这是，这跟老爷回，这不知道这个啊，是你们，这是废物啊，废物，是老爷哈，混账，是老爷哈，这这嗯，哎，这事闹的你们看看啊，啊，太不像话了啊！有人偷袭老爷啊！皇冠呢？这也是李金鳌一伙啊，分明是他们干的。他们以为这就完了。大堂之上，给我摆上外五行啊！我要严刑拷打。外五行啊，更厉害，都是飞行啊，自己研究的。什么叫这个凤凰展翅啊？猿猴戴冠呢？都是这类刑法。想当初啊，唐朝有一位酷吏叫来顿臣，他发明的啊。猿猴戴冠，做一铁箍，紧在脑袋这儿，两边有扣，紧来紧去，最后眼珠子凸出来，拿小勺挖掉啊。是过去的飞行啊，啊，准备外五行，大堂这都准备好了。来呀，给我逮王松亭，功夫不大，王大爷又来了，往这一跪，哎，谢谢几位，谢谢几位，谢谢几位，这几位直做牙花子。要不跟您说，这个有办法，那个可没办法。拿手一指，旁边一大火盆，火盆里边七八把烙菜都烧红了。再瞧知县大人啊，这儿缠着药布啊，眉毛都立起来了。王松亭有招无招？我没什么招的。王爷心说挨打也不疼，不招不招啊，我没什么招了，来给我上火刑，上，是，说一声上火刑，来了一个大个的差人，这人姓刘叫彪子，大高个，凶眉恶眼啊，袒胸露肚，一伸手拿一块白布，又打这个火盆里边就抻出来一把火烙来，烧得通红啊，拿手一撕，刺啦，王爷前胸可就露出来了。这个东西你花钱都办不了，说你给这刘彪子花点钱没用，只有轻重之分，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打肋条下捅进去，把人捅死，省得受罪，除此之外什么办法都没有。拿起烙子奔前胸就要去，由打这县衙以外飘飘摇飘飘呜啊，啪就进来了。呵，县太爷一低头，人儿过去了，整砸皮顺脸上，啪，老爷一回头都没看，这西瓜西瓜西瓜，皮顺捡起来，老爷没错，这是西瓜哈，呵，这是岂有此理啊，这是有人跟我作对，来呀，三把烙开给我烙王松亭。三把烙的举起来正往前走，又打外边飘飘呼呼悠悠呼呼悠悠，县太爷一低头，没想到又过来一个，啪，整拍脸上了。老爷这气，西瓜西瓜，皮试过来，老爷这是倭瓜。 接眼前文，长篇单口相声蒸骨三宴啊，前面几天来的呢您知道，今天头一次来的估计有不知道的，这故事得往回倒一点啊，简单介绍一下。明朝正德年间，直隶河间府肃宁县有两家人打官司，一家叫王松亭，一家叫黄文登，两家呢儿女的亲家，王家的姑娘，黄家的小子，没过门的小两口，因为听信别人的谗言打了场官司。在公堂之上，姑娘一赌气拿剪子把自己扎死了，知县怕出事，跟自己府里的二爷皮顺两个人一商量，把家里边春红丫鬟给杀了，二尸相比，准备拿这个事儿呢混淆视听，官司是越打越大。到后来王松亭家里边的姑娘王月荣准备替父报仇，可是那个年头啊，这个女孩子出门不方便，不像现在似的大姑娘哪儿都去， 啊，那阵儿不行啊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没有什么娱乐，一天到晚就坐家里边绣个花啊，做个衣裳，裁个活什么的，别的干不了，不能出去，也没有大姑娘满街瞎溜达的，那个年头不允许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家里没有别人了，姑娘没办法，女扮男装，穿上一身男孩子的服装，打扮好了一站，呵，有点小小的这意思，带着贴身的丫鬟，丫鬟呢也穿上男仆人的衣服，离开自己的家，赶奔府里边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官司要告知县，只能月牙上告，先到知府那儿去。一见知府张苍，张大人很不高兴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了这个案子，张大人亲自的来到了肃宁县，从头到尾很认真的审了一遍，虽说没审清楚，但是呢跑前跑后的也忙活好几天，自己认为黄文登说的对，王松亭确实兄妹通奸有染啊，没想到今天王松亭的姑娘还要来打官司，知府很不高兴。三说五说，最后知府大人一甩袖子说，你愿意上哪儿冤上哪儿冤去，一转身走了。姑娘一瞧这没办法了啊，知府翻吃了，好，这一状告到两员命官，连你也搁里边，带着小丫鬟赶奔府里边，去保定府按察使衙门，只能到这儿来告了。来到保定天就黑了，两人一瞧找地儿先住吧，前面不远十字街头啊，有一家悦来客栈，门口站一伙计，三十来岁，尖嘴猴腮，肩膀上搭着手巾，南来的北往的，一立子一站的，有吃的有看的，上这儿住店来吧，我们这什么都有，快来吧。呵，这嘴能说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啊，说相声也未必如此。俩人一瞧得了，天晚了，就住这儿吧。跟手进来了，伙计赶紧远见高迎，先让到前面先吃饭吧，擦桌子啊，摆上筷子，吃什么呀？您二位姑娘说吃什么呀？你们有什么呀？呵，什么都有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边游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大个儿小个儿的，中溜个儿的都有。姑娘一瞧啊，真讨厌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，天上飞的，你给我炒一云彩。这两天没上货，没有，您吃别的吧。地下跑的，给我炒一旋风，不好逮这个啊。您吃大个的，大个的，我们那一骆驼，别切啊，整个的，没这么大个的锅，没有。您吃小的吧，小的炸一蚊子心，切三瓣。有，中溜个的，中溜个的，就炒一活猴崽子，不为吃就为看，拿筷子一夹，滋哇乱叫。哎呦，您换一家吧，真没有。啊，您姑娘，您别调理我们，您吃什么您说，这不结了吗？吃什么自己要啊，费用你撺掇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给我们俩人呢，一人来碗热汤面，弄两个小菜就行了。快去，哎，好嘞。我就出去了，走到门口碰掌柜的了。掌柜的，我跟您说啊，我干这行干这么些年了啊，我这没瞧见过这么厉害的。好，你瞧那俩小孩那嘴里边啊，当当当当当，噎得我个搂个搂的。掌柜的六十来岁，一个老大爷啊，头戴鸭尾巾，身上穿着一件藕荷色的素靴子，鬓发苍白，看着很慈祥。掌柜的姓宋，叫宋旭光。一听这个，我说你多少回了啊，准是你啊招欠跟人犯贫了吧。您说我哪能跟人犯贫呢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，是不是啊？我懂这个啊，我就跟他好好说，我说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，这咱们都有。你瞧，天天说你天天不听啊，今天让人噎你了吧。行了，就准备准备吧，我跟人说说吧。老掌柜的过来了，啊，二位客官，这个刚才伙计说话不周，都有得罪，别往心里去。姑娘一抬头啊，看着老爷子挺客气，马上也跟人家客气，哈，没事，我跟他闹着玩呢，哈，您是，哦，小老儿姓宋， 我叫宋旭光啊，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哈、啊。看小哥年纪不大呀，
是
我今年15岁。
哎呀呀，15岁就能出来闯南走北，确实不容易啊。
哪里人呢？
嗯，
我是肃宁县王家台的人。
王家台啊？
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住啊。
哦，王家台有您朋友，
是我一个把兄弟呀、啊，关系非常好。只是最近呢、啊，我一直身体不好，少有来往啊。你认识不认识？您说吧，王家台的人我都认识。这人姓王，叫王松亭。说出王松亭三个字，姑娘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怎么呢？
不管怎么着，这个人说跟自己父亲是把兄弟，在这儿等于就是遇见亲人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
啊，您说的乃是家父。
哦，孩儿啊，松亭是你父亲？
是我父亲。
哎呀，还真不知道松亭有这么大的一个小子。你叫什么呀？
我叫王月。
姑娘说谎了啊，叫王月荣，把荣字去了，我叫王月。
哦，好孩子好孩子。
嗯，
你爸爸挺好的吗？
我可有日子没瞧见他了。
一问这话，姑娘哭了，
把自己事儿一说。我爸爸现如今掐尖入狱，定肘收监，这命活不活还在两可之间。把事儿一说，老头眼泪下来了。
哎，不可能的事儿
啊，
松平的为人那是有目共睹啊，他怎么可能做此下贱之事？分明有人栽赃陷害呀！
啊，正说着呢，伙计把菜都端来了。老头一瞧，这哪行啊？去上好的，跟厨子说，捡拿手的菜，赶紧弄。一会儿功夫，弄了一大桌子。老头陪着吃
啊，
劝他你别着急，你这次到保定安察院前来告状，可有成状吗？
哎呦。姑娘说我还是真没有成状，您瞧您这一问呢，问着了我了。
老头说没事啊，我在本地包揽词颂，这个店在当地来说非常有名。
因为什么呢？他离着安察院的衙门非常的近，打官司的净住在这儿的。
老头呢给人写个状子什么的、啊、历朝历代这些个奇闻啊，这些个案件呢、啊、他心里都知道，状纸怎么写他都明白。
嗯，尤其这次是王松亭的案子，自己责无旁贷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写完了。
你瞧瞧吧，姑娘接过来一看，哎呀，老爷子写的太好了，而且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看出破绽来，慢说是有理没理，这官司都能打赢了
啊。
老头说这不算什么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年呢，大爷我在这儿写过的状纸成千上万，知道吗？多少个没理搅三分的我都让他赢了啊，何况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呢。姑娘站起来，多谢伯父。
别客气别客气，明天一早我打发人把这状纸给你送进去。
我要是不找人，我跟你说住10天半个月你也递不上去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整个安插使下设72道有司衙门，127这三天是接状子的日子，你要没人你递不上去。老头把自己干儿子喊来了，叫王才，在这个衙门里边听差，你把这拿走，这是咱们家的事儿，见了大人好好的说。转过天来清晨，王才拿着状纸面见安察使大人，叫陈锡章。陈大人50来岁，头戴方尺乌纱，身穿白缎子蟒袍，是一团的和气。正坐着呢，王才进来了。
回事。
进来。一挑帘笼走进屋。
怎么叫回事呢？过去都这样啊，甭管是官府啊还是富户家庭啊，这是规矩，站在门口喊回事，让进来才能进来。当然得有身份的，没身份地儿不斗房啊。回事进来，要几块？4块啊，不像话啊。进来参见大人。
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这儿有个呈状，大人请看。
大人斜眼瞧瞧他，心说这里边无私有弊。
怎么呢？别人的不管，单单你拿这个进来肯定有事儿。
王才啊，这个状子是谁的？
我跟您说，这状子与我呀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只不过是打抱不平。
闭嘴闭嘴闭嘴闭嘴。
再说这我也不信啊。怎么回事？这状子可了不得了，14岁的小孩一状要告2名朝廷命官。
哦，好厉害呀，拿来我瞧去吧。
大人接过来，岁数不小了，看着很费劲。
看到了。
仔细看了看，哎呀，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个案子很难办。为什么呢？原告被告是肃宁县2大富户，而且这里边有河间知府张苍张大人，有肃宁知县朱继求，不好问呢。
嗯，
我问你，告状这孩子在哪儿呢？就在门外，你喊他进来了。
是，
功夫不大，王姑娘由打外边进来，往这一跪是毕恭毕敬。大人瞧瞧他，下跪，你是何人呢？草民王月。抬起头来，恐怕冲撞大人，恕你无罪，谢大人。一抬头，抬头是抬头，眼睛往下看，不能瞧大人，你跟大人直接对眼儿，那个年头这就有罪了啊。低头，大人瞧瞧，
嗯，
王月呀，草民在，今年多大了？14岁。实际姑娘呢，15了，15都多，将近16了。这老头存的心眼儿，不能多说。说14，万一官司里边出什么事了，或者官司输了，小孩不担反坐之罪啊，这是留着心眼儿啊。14岁就敢出来打官司，以张成状告倒爷家2位大人，你这胆子可不小啊。我来问你，这个状纸是你写的还是另有旁人？门外边宋老头跟着呢，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坏了，忘了嘱咐了，千万可别说我写的。虽然说小孩打官司没有反坐，但是像这种大案必须自写自诉，要写别人这坏了。没想到这孩子很大气，乃是草民亲笔而写。
哦，
我来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父亲冤枉啊？
哎呀，老大人呐、
啊！小孩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都说了一遍。陈大人点点头，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嗯，那么府里边去查过了吗？全都查过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具死尸不是我姑姑，千真万确。
好，你下去听审吧。
是，转身出去了。陈大人坐着一琢磨，这个案子可不好问呢。因为什么呢？报批的东西已经到自己手里边了，知道这个案子。府里边呢，给定的是秋后问斩。知县朱继求报批的呢，是斩立决。斩立决呀、啊，就是批回去，当时就杀，一天不等。那么秋后呢，是统一的，有这么一大批罪犯，啊，赶上秋后这40来人一块杀。哎呀，这会儿离着大秋也无非一个多月了，可这个案子明显的里边很多地方合不上龙口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张苍张铁头不这么好惹，他在整个直隶知县做了13年，我们也是觉得哪儿棘手才把他发到哪儿去，那脾气一上来他跟谁都敢顶，怎么办呢？猛然间想起来了，安察使位于保定，保定这儿最高的行政长官保定总督傅额庆，我呀找他去，如果说傅额庆能把这官司支持一下，我觉着王松亭还有救。
嗯，
吩咐外乡顺轿总督府去者，有人出来顺着轿把大人抬在了总督府。来到这儿呢，一通禀说我要面见总督，有差人领着往里就走。来到后边，这位总督傅额庆70岁左右，这大胖子块头也大，大肚子也大，自己都够不着肚脐眼儿，太胖了，光头没戴帽子，穿一汗衫啊，底下穿着一条啊绸裤子，坐着大圈椅子里正凉快着，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正热，这儿
呼哒呼哒呼哒。门外有人说：“啊，陈大人到，大人进来吧。”武将说话就粗啊，一挑帘笼，陈大人进来了，面见总督大人。大人衣裳可好？哎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到这儿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那个什么，哎，我来人呐，哟，给沏茶，给沏茶。这两天呢、啊，得点好茶叶，喝着喝着喝着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哈，回大帅哈、啊，卑职还没用，那这那哪行去？这个正事儿不干哪行去啊？来来来，给炒菜炒菜，快快去啊！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武将啊比较粗鲁，说话办事没什么细致。陈大人一琢磨，他这脾气你拧着他也不合适啊！来，咱吃吧。功夫不大，呵，大圆桌摆满了。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干贝，鹿尾尖，都准备好了，烧黄二酒都摆上了。总督一瞧，这不行，赶紧还得抻面去，弄面啊，今儿得吃点面。功夫不大，好大盆的面条端上来了，往这一放。哎，我说老陈，待会儿吃面。嚯，这大帅，这我吃不了这么些，不，这盆是我的，你的还没抻呢，待会儿是你的啊，吃。也没别的事儿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饭菜似长江流水，似风卷残云。里边套间打开了，小仓库钥匙拧开了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都到里边了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陈大人一抹嘴，心说行了，该说正事了。大帅啊，再瞧大帅坐在那儿着了，心说这不行，我来是办正事来的，我不是陪你吃面来的，这哪行去？站起来了。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大事不好！说声大事不好，到底是行伍出身呐、啊。当时就清醒，噌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我看您睡着了，我有公事禀报。哦，你有事儿说，那不着急，你帮我一忙，你把这椅子给我蹬下来啊！太胖了，往这圈椅子里边坐呀、啊，往里边塞这肥肉，塞的挺瓷实。站起来呢，椅子跟着起来了啊！陈大人过去帮着蹬，蹬了半天，把凳子蹬躺下了。我有要事禀告，什么事儿啊？把这案子一说，出哪门进哪门，怎么怎么冤法？现如今家里这孩子啊，前来告状。大帅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哎呀，我说老陈，你这不闹着玩吗？啊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爷是武将啊，这个事儿我可不管。我审官司啊，老百姓的事也问我，要这些官都干嘛吃的？不是，大帅，这个是现如今闹得满城风雨，而且来说两家来头都不小，都有功名，而且牵扯两名朝廷命官，非得您说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我又饿了啊，再吃点面去，快去，我还得吃东西啊。不是大帅，您别着急吃东西，您看这事儿，那个知府怎么批的？知府说是大秋之后处斩，知县说的呢，斩立决。你这样吧，再拖仨月，冬至处斩，这行吧？这够意思吧？这个大帅，早死晚死这事儿是一样的。对啊，这多活仨月，他一天要是能多吃半斤面，这仨月你算得吃多少面啊？这大人这脑子里边除了面就是面啊，什么都不琢磨。陈真一琢磨，这事坏了，怎么呢？他说话虽然谈不上金口玉言，但是整个直立地面人家是头一把，他说的话推不躺下，你要再说一会儿就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正着急呢，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小厮，启禀大帅，杜崇娥杜的人回来了。呵，陈大人一听，好，救命星来了。杜崇娥是谁啊？在这个总督府里边，杜崇娥没有官职，可是曾经是河南安阳知县啊，想当初也是两榜进士的底子，放到河南当知县去。在他管辖的地区有当朝的一位国舅郑贵妃的哥哥在这儿，强抢民女，无恶不作。这位杜崇娥不畏权势，当时就把他们全抓起来了。后来这个事情一直闹到北京城，惊动了大太监刘瑾，最后皇上亲自出面把这事抹平了，可杜崇娥这官也没了。
没了之后呢，又到北京，正好有一个朋友跟直隶总督傅国庆关系不错。傅国庆说，我这需要几个能写字的、会画画的、会出主意的幕僚，有没有好的呀？这么一推荐，把杜崇阁推荐过来了。哼，杜崇阁来了之后啊，总督很高兴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杜崇阁是满腹的经纶，好多事情上出的主意都是不错的，那总督很看重他。今天一听说杜崇阁来了，很高兴，因为前几天杜崇阁回家探母去了，走了一个多月，这一个多月总督傅国庆啊，一点准主意都没有，什么事都不知道。呵，崇阁回来了，好，快让他进来。